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大家平安啊，非常欢迎您啊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真光之声》圣经讲道节目。那现在呢啊，奉主耶稣的圣名啊，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呢，要探讨分享的主题是认识耶稣。那我们来探讨啊，耶稣救你啊的第一个部分。那感谢主啊，我们根据啊耶稣啊认识耶稣啊这个主题啊，都是透过啊根据圣经的啊，希望我们大家啊继续呢用一个安静理智的心呢啊，谦卑的心啊，敬畏的心啊，以聪明智慧的心啊来思考来探讨啊这样的主题，很重要的认识耶稣。啊，那这一集呢，我们探讨分享呢，耶稣爱你啊，是之前的啊。那我们啊，从这个啊《创世纪》的第一章啊记载的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那创造的啊第六日啊，天地万物啊都造起了，那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啊造人啊，因此呢啊，人类的这个源头啊就是天上的真神，那人是神的儿子。那在啊有神的这个性情，有神的内在的品德，就是良心里面有属神的仁爱、公义和圣洁。那因此呢，这个人类啊是最高等的动物啊，是神啊为了他的荣耀所造的啊，人的身份呢 啊非常的尊贵。然而呢啊，始祖亚当夏娃因为受了这个蛇的引诱呢啊，还有他的欺骗呢，那就吃了伊甸园当中啊的善恶果，那违背了这个神的命令啊，犯了该死的罪，那失去了这个神的儿女荣耀尊贵的身份，就被赶出伊甸乐园了，那过着受咒诅的日子，那女人呢就要受怀胎还有生产的苦楚，而且呢要恋慕她的丈夫，也受丈夫的管辖。那男人呢也没有好过啊，要汗流满面啊，辛苦工作才得糊口，一直到人死了以后归于尘土。那罪的工价既然是死，那死就临到众人啊，而且呢死后还要接受审判。那有罪呢是不能得救的人啊，又要下地狱受刑罚。那世界上的众人啊，既然啊在罪中出生啊，有始祖遗留下来的原始的罪，那加上啊出生之后呢，自己的语言语啦、行为啦、心思意念呢，很多啊自己本身啊所犯的罪，所以人人啊都要受到这个罪的刑罚，要被判下地狱呢受永远的刑罚。哎，这是很可怕、极其可怕啊，非常可怜的事情。后代后世的一代一代子子孙孙啊，因为现在这个罪中啊，都失去了啊回天国享受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啊，因为罪恶患难啊，成为啊苦海。人生的真相啊，就是肉体充满劳苦，心灵满有愁苦，加上病痛折磨啊，生活很多的重担，又有精神的压力啊，实在是让人啊喘不过气来。人生啊充满着不幸，天灾人祸不断啊，人类在苦难啊苦海当中载沉载浮，每个人啊因为本身皆有过患，所以无法救急救人。所以诗篇十四篇的第二节第三节也说啊，耶和华天上的真神啊，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啊，并没有行善的啊，连一个也没有。那这一段经文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当神的救恩还没有向世人啊显明之前呢，这个世人啊都走偏了路啊，如同在这个信仰上来讲啊，就是敬拜自己所这个自创的这些假神偶像，在生活中啊就违背的这个伦理道德啊，这个行为上啊也侵犯到别人的权益啊，所以凡事啊 这个种种啊不得神的喜悦啊。但慈爱的真神啊，却从天上垂看世人，要寻找明白神心意的人啊，也就是寻求真神、追求良善的人啊。因为真神要拯救义人啊，脱离啊这个罪恶还有患难啊，要引这个义人啊进入永生的天国啊。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啊，在认识耶稣以后啊，他就看这个世界像粪土一样，将耶稣基督当作最宝贵，就至宝，甘心乐意呢啊，来积极传扬福音，受尽千辛万苦，要完成真神啊救人的旨意啊，甚至呢多次啊冒着生命的危险呐，海内外啊奔走啊，为了将福音呢传遍当时的天下。在他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啊，充满着信心地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十节，他就说啊，他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那现在呢仍然要救我们啊，并且呢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啊。所以啊，对啊这个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啊，必有许多蒙恩的见证啊，或许啊在患难中啊意外的危险中，千钧一发之际呢啊，主救我们脱离了死亡，或是呢罹患这个严重的病症的时候呢，在生死交关之际呢，生死关头，那主垂听的祷告能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那过去呢主救了我们，那现在呢也要救了我们，而且要赐给我们平安。当然呢更重要的就是灵魂的这个救恩呢，当我们都指望他将来呢带我们到永远荣耀的天国去啊。充满信心的保罗啊，他在这个年老的时候呢，面对了这个死亡啊，肉体的死亡，他仍然充满这个活泼的盼望啊。那他在最后的这个书信当中啊，在提摩太后书啊第四章的十八节也说啊，说主必救我脱离这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啊。所以在第八节又说啊，从此以后啊，有公义的冠冕啊为我存留啊，就是按着公义啊审判的主啊，到了那一日啊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所以耶稣啊要救你，也要救我，也要拯救凡信靠他的人。那我们来谈到啊，耶稣要救我们人这个对永生的追求，我们要提到，首先来谈到这个人对永生的追求。在这个圣经啊，《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就记载了，那这个神啊，造万物啊，各按其始成为美好，又将这个永生呢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聪明的人类啊，他会思考，也会计划会为自己呢来着想，也会为自己的生命的归宿呢来找永远平安喜乐的住处。因此呢，永生的盼望就是人类的最基本的这个需求。那在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九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里记载一位少年的财主不是为自己追求这个享乐呢，却专程的来见主耶稣。他问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得永生？耶稣却告诉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人说这一切呢我都遵守了，那还缺少什么呢？那耶稣就说了，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来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很可惜的，那个少年人因为无法舍去这个财宝不能过清苦的生活，以主耶稣基督受苦传道，那就忧忧愁愁就走了。 因为它的产业很多。那么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就可以推测啊，一般的人的一个想法啊，那什么想法呢？啊，我们知道人对永生的追求啊，啊有他的想法。那这样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想法呢？一般呢、啊，要积行善啊，积阴德这种想法啊。所以第一啊，在一般的这个伦理观念来说啊，总认为这个行善啊，必有善报。若有多多行善，大概就能够进入天国，享受永生，啊，所以啊，少年人啊就问耶稣啊，该做什么事呢？啊，才能够得永生呢？那世上这个善事实在太多太多了，啊，没有一个人啊能够将所有的善事啊做得完备的，只有天上的真神啊才能够做好完全的善事啊。但却有人啊，以为啊，这个铺桥造路啊，周济贫穷啊，帮助孤儿寡妇啊，哎，借着多多行善啊，啊认为这样就可以积阴德、啊，能够进入啊将来这个啊快快乐乐进入这个将来的天堂。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的第八节、第九节，他也说啊，哎，你们得救哈、哦、是本乎恩哦，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哦，乃是。啊，神啊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哦，免得有人自夸。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罪人得以得救哦，啊，能够进入天国享受永生，并不是以自己的好行为来完成的。啊，至于多多啊行善爱人呢、啊，啊，这是积财在天，对一个信主受洗啊，罪得到赦免的人来说啊。啊，他若是能够靠主啊来守道行道，那将来能够进入天国，那就能够领受更多的奖赏啊，更大的荣耀啊。在诗篇十九篇的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些依仗财货啊，那自夸钱财多的人呢、啊，一个也无法属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们将赎价给神，啊，叫他们长远活着，不见所朽坏，因为属他生命的价值极多。那可见呢，啊，这个圣洁无罪的这个救主耶稣啊，才能够啊替我们呢 啊受死流血，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好，那么再谈这个人对永生的追求啊，另外一种想法啊，就是敬拜神明嘛。啊，世人追求永生的第二个想法啊，其实就是凭借着宗教信仰。那有些人呢、啊，向他的心目中的这些神明敬拜祈求啊，就是盼望借着这些神明呢、啊，能够引渡他们上西天啊，上西方的极乐世界啊。事实上呢，告诉我们呢、啊，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啊，啊，或是以前的这些仁人啊、贤士啊、好人啊、伟人。但他们与我们同样的就是平凡人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又怎么能够啊这个拯救我们能够得以进入永生的生命呢？啊，也有人啊信奉这些神所就是所造的这些物质的偶像啊，就好比诗篇115篇所描述的，诶，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的手啊所造的啊，有口不能言，有眼睛不能看，有耳朵不能听，有鼻子不能闻，有手啊不能摸，那有脚啊不能走，有喉咙啊不能出声音。圣经说啊，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啊，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许多人啊，信靠这种没有生命、不能动弹的这些神秘偶像啊，又怎能引领人啊进入天国？啊，享受永生呢，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向门徒表明啊，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第六节啊，这里就啊这个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呢，没有人啊能够到父那里去了。所以耶稣是人类啊唯一的救主，是通天国道路啊，是生命的粮啊。那我们遵照 啊，他的真理去行啊，我们就能够到永生的天国啊，到天父那里。我们知道啊，这个台北啊，有一位啊何小姐，她在高二的时候就思考这个人生的问题。虽然啊，在一个安康的这个家庭长大，但是她内心呢、啊、却是非常的空虚啊，很惶恐。那她经常思考人从哪里来，将来要往哪里去啊？是谁呢？啊，掌管人的寿命啊，人一生的这个活动啊，啊，有谁在啊界定呢？啊，是否有天堂跟地狱？啊，是非善恶标准又在哪里呢？那他曾经啊研读这个哲学、艺术啊、伟人传记、佛禅等宗教书籍，但是呢都没有让啊他得到心灵啊真正的满足，反而增添啊更多的痛苦跟矛盾啊。他甚至呢要以死了、啊、来求得这个解脱，但慈爱的主啊，在他要跳楼的关键时刻呢，就以温柔清晰的声音啊来啊呼唤他，让他啊回转，告诉他说死并不是完全结束了啊。因此他心中向这位天上的神呼求，求神为他开路。那果然啊，借着真耶稣教会的一位弟兄啊，就指引他到台北教会参加灵步大会聚会啊，让他感受到这有一股这个暖流了啊，浇灌在他的全身内心啊，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啊。就这样他找到了真神了，找到了永生的道路了，他体验到这个奇妙的这个圣灵了，也经历啊这个病人得到医治的恩典啊。他在1988年的10月22号啊，他就啊这个受洗归真，受洗归主。那现在是一个基督的精兵啊，一位非常活泼的福音的工人啊。我们再说啊啊，耶稣带我们死，他救我们，他带我们死。我们谈到人对永生的追求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查考，哎，耶稣为我们带死，也就是说，耶稣为了救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啊、哦，那我们知道世人追求永生的心啊，值得肯定了、啊，但是人的想法和做法、啊、却不能啊保证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得永生，啊，因此呢。啊，主耶稣才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他亲自降生啊，来到这个人间啊。他从30岁出来传道，大约3年多的时间呢、啊，走遍了各城各乡。他进入这个会堂里面教训人啊，传天国的福音，也医治了各样的疾病，完成了世人啊世上的这个工作之后呢，就犹太人呢、啊、就以宗教和政治的力量呢，就将他啊带到这个审判官那里。审判官啊，三次认定他是无罪的，啊的耶稣呢，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恶者魔鬼以为说这样就害死了耶稣，就没有人能够来拯救世界上的人。谁知道这魔鬼的诡计呢，反而成就了这个神的救恩，啊，是借着啊没有罪的主啊，替有罪的世人死啊。啊，所以得以救赎啊！啊，这个信靠他的人，啊，信靠耶稣的人，所以希伯来书2:14-15就这样记载啊。哎，而你啊，既然有血肉之体啊，所以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呢，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了。啊，要来释放那一生啊，那些一生啊啊，这个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了、啊。可见呢，这个真神啊救人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代死流血来拯救信靠耶稣的人，也就只有啊这个道成肉身啊，与平常人一样有软弱的啊软弱的耶稣，但是他胜过撒旦的诡计，战胜世上的罪恶啊，所以他才有资格啦来拯救我们这些软弱的我们。所以啊，主耶稣啊，他在约翰福音的12:32啊，他就这样说了，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啊来归我。那耶稣说这话呢，原是指着啊自己要被挂在十字架上而死啊所说的了。 那我们再谈这个耶稣的代死，那他这个耶稣代死啊，这个赎罪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耶稣要以这个钉十字架的方法来救我们呢？希伯来书第九章的22节，他告诉我们，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呢，这个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呢，主耶稣必须为我们的这个罪呢，钉在十字架上，以他圣洁无瑕疵的这个血呢，来涂抹我们的罪过了。这是真神所命定救赎的方法，要让这个过去远离真神的人呢，能够与真神和好，而且呢，能够蒙神赐福，又能够得到耶稣的拯救。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五节也这样说了，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我们，归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由这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为世人代死流血信主的人借着洗礼得以赦罪这就是真神救赎罪人的方法在沙巴州这个坦波罗利真耶稣教会在灵部大会的时候，那土著传道就原住民传道提摩太斯蒂凡传道祝谢圣餐的时候，他跪在座位上，那闭着眼睛默祷，那主耶稣让他看见异象，就像电视荧幕出现了，他看见前面一具躺了一具这个尸体。用白布裹着，那白布上面渗出红色的血迹，那一会儿呢，那这尸体呢就升上天去了。忽然呢，面前呢出现一只白色的绵羊，那景象呢已经被割流血了，那躺在那里这奇妙异象顿时让提摩太传道思想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这个死的这个大爱呢。主耶稣像一只代罪的羔羊，为有罪的这个人类代死。那我们能够靠着主流血赎罪的这个大恩所以这个罪过借着信而受洗得以赦免，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将来呢能够回到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家，这是何等大的恩惠那我们再谈这个耶稣的代死耶稣的代死这是一个至爱的保障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个第14节到15节，保罗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因我们想说一个人既替众人死那众人就都死了，并且呢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何等的感恩的心所以罗马书第八章32节到37节保罗肯定真神对世人的大爱，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这个万物呢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嘛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然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爱你为你而死耶稣要救你，他愿意呢你如果愿意来接受他的爱你是不是愿意来接受他的爱吗？我相信我们要接受了今天就跟大家探讨分享这样的主题耶稣，认识耶稣我们先探讨耶稣救你的第一个部分今天我们所提到的人对永生的追求有一种行善积阴德这种观念，而且有敬拜神明的观念，那耶稣为我们代赎，这才是赎罪的方法，这是 最大挚爱的保障。我们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对于认识耶稣他救我们应该有多少的了解怎么样来救我们。那我们欢迎您能够勇敢的到真耶稣教会来查考主奇妙的救恩。谢谢各位的观赏那我们一起呢来低头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造天造地造万有的这个真神，也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你在2000多年前你亲自降生来到世界，为了救我们世上这些罪人，你受尽了苦楚，最后又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传扬你救人的福音，这生命之道呢，愿你将永生赐给来到你面前的所有的人，也愿你的福音彰显出来，你的大能大力借着神迹奇事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福音是圣洁之道，愿你的圣灵大大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过着圣洁的生活，荣耀你的圣名。如今呢，仍有许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友尚未来认识你，求你借着福音带领他们成为你的儿女，将来承受天上永远的荣耀。哈利路亚，阿们。
手牵着我，让我感受